上回书就给您讲到大堂之上，这个尹泰来他是苦主啊。其实啊，这个字呢也念苦主。一般的来说呢，说书先生呢念讨音的居多，苦主，一般的念着念着就念成苦主了。反正啊，都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两口子一来，这位胡进来胡知县把他叫到堂上，往这一跪一问他。说你这孩子怎么个意思啊？当场他可就翻供，因为这个知县先问的他，尹泰来，藏氏怎样害死你的女儿？你从实招来。尹泰来一听这个，朝上磕头，哎呀，太爷您恩典，我们这孩子死啊，可不是人家给害死的，完全是怨他自己啊。这个知县一听，那他身上的伤怎么来的？跟太爷回，您啊有所不知，我们这孩子他有疯癫啊，精神错乱的这个根儿。说个白话吧，他就有点啊迷迷糊糊，心一不顺呢、他就犯病。您左比说吧，那个蚊子苍蝇啊落在身上，他应该不是用手拍吗？或者用手轰啊？可是他犯了病啊，他用这棍子打自己，那苍蝇啊跑了，飞了。但是他身上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，那我来问你，你女儿身上有扎伤，那从何而来呀？太爷，我跟您说，那天呢，他正在纳鞋底子，有个蚂蚁啊爬到他脖子上去了，他应该用手一扒拉不就掉了吗？哪成想那事儿啊，他整犯病，他用这锥子扎蚂蚁，蚂蚁没扎着啊，把自己啊倒扎了一个窟窿。那他身上那个咬伤打哪来的？嗨，我跟您说呀，要说起来这个，这倒霉孩子缺了大德了。当时有个臭虫啊爬在他身上去了，不得应该用手捉吗？哪成想啊，他没用手捉，那一天他用嘴咬，他把自己也给咬伤了。难道之说烙伤也是他自己烙的吗？哎呦，那一天啊是主人葬姑啊让他烧烙去，告诉他呀、别烧得太热了，留神呐、回头啊把那衣裳烫糊了。他想啊试试啊那烙点烧得热不热，应该说找块破布来试。哪成想这会儿啊他犯了病，他拿着这个烧红的烙的朝自己的后背上试，故此啊把自己也烫伤了。那他为什么伤掉呢？嗨，要说这个事情这不凑巧吗？他听别人说啊有人上吊死，怎么死啊？就是拿裤腰带啊拴个套，一勒脖子就死。他呢也想试一试，看看死得了死不了。结果啊一试啊，得给吊死了。不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。所以说这孩子想实验实验，这堂上的公差一听，好，要是没有这老爷在这堂上，都得乐喷了。心里话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尹泰来说的这些话他妈是人话啊？你满嘴喷粪，这哪是人说话，这纯粹是啊银子说话。这阵儿这个县太爷也有点绷不住，但是紧咬牙关，这腿都哆嗦，心里话说，你他妈小子真能说呀、心里话说，你这小子嘿，真是啊没有职业，要是有职业应该让你说相声去，你太能耐大了。但是这县太爷也得假门假式的说呀，这么一说，您才来，我来问你，哎，太爷您说，那你是诚心拿大老爷我开心了啊？上一次过堂的时候，你们夫妻二人又哭又闹，非叫仗势抵命不可，今日怎么一下子又变了呢？你这是拿我耍着玩啊？看来本县要不打你，你也不知道老爷我的厉害。来人呐！这一说来人呐，尹太来一听，往上面磕头，如同鸡多碎米一般的。哎呦，太爷太爷，您别生气，您听我说，小的我有下情回禀。行，他是这么回事。我跟您说啊，上一次啊是我呀疼儿心切，没仔细想。我到家一琢磨，这不能怨人家葬姑啊，人家祖人没错，这是怨他自己啊。咱们自己不能办这亏心事啊，您说对不对？诬陷好人，我跟您说寝食不安呢。我回头啊
我一想这不成，所以说这一次我说的是实话，你这是实话，我跟您说，我这是心窝子里的实话。
哦，这么一说，你女儿是因犯病，自己儿媳致死了。
对对对，没错，是因儿媳身死。
来，让他去接。这阵堂上的差人从这师爷手里啊，拿过笔录的供词，送到尹太来面前，来画押。尹太来这阵画完押，知县这才吩咐传这个葬姑。
这阵尹太来可就站起来了，站在一旁啊，
来传葬事。差人跟这个进婆把这葬事带到堂上，
当堂呢去了这个刑具。
这阵知县和颜悦色的，葬事过了几堂，你不说实话，白受了皮肉之苦，这是你自找苦吃。那天在市场你竟敢私逃走，这是你自找苦吃的根由。就凭你这一走，给本县带来多少麻烦，我非罚你不可。来人啊，罚他3个月苦刑。刚说到这，这尹太来急忙跪倒，哎呦，太爷，太爷您恩着，我跟您说，太爷，慢说罚他3个月，就是3天也不行啊，太爷您恩典。怎么呢？您想啊，太爷，他家有1岁多的吃奶的孩子，谁管呢？请求太爷您格外开恩，您今天就把他放回去吧。说完这个话，他在那堂上蹦蹦蹦啊，直磕响头啊，亚塞基多碎米一般。
好啊，
尹太来，
哎，太爷，今天莫非你求情？我非罚他不可。户主安二成来了没有？
这个差人一喊，安二成来了。二成一听就哆嗦，
心里话说，这事儿都完了，怎么还找我呀？大成一瞧这么一答应，就替他呀说了，来了。说着这个来了，用手一推啊，就把这二成啊推上堂去了。二成呢，来在公案前头，口称大老爷，这就磕头。
知县胡进来往下瞧了瞧，安二成，
小德赞，今天你们这个案子算结案了。尹太来，你赶快回去收尸埋葬，不得延迟。
是是是是，我立马就办，我立马就办。
你们双方聚集，
来画押。
说着这个画押，由差人过来，尹太来呢和这安二成啊，这都画了押。知县呢看着画了押之后，
来。
说这一声来，走过一个差人伺候太爷，
命你跟着尹太来看他收尸完毕，前来给我回报。快去
扎。
这大堂之上连这个三班衙役在六房的头，还有师爷，连安德成，再有听案的没有啊，心里不乐的。心里话说，这个案子审的太新鲜了啊，原告嘛倒打成被告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葬姑的这场官司这就算完事儿了。苦的是小兰子这么一个好闺女，白白的断送了她自己的一生。闲话少叙，大成二成把葬姑接入县衙，来到殿房一瞧，哎呦，葬姑的这个手指头啊，血肉模糊，有的地方啊连那骨头茬啊都露出来了，赶紧的找正骨的给治伤啊。不过还算便宜，皮肉受苦啊，这个骨头啊总算没折。这个大夫呢给上了药，把这手啊给包扎起来，又拿上内服的药，然后大成出去雇了一辆车，他们这才转回家去。到了村子里头，大成呢让他们两口子先到家里啊接上小孩。葬姑一看这个，大哥您先回去吧，他们收完尸啊许就没人管了，我们得赶快回院子里啊看一看。大成一听啊就明白了，这是啊不乐意到自己那院子去，当然也不能勉强啊，自己就回家了。二成他们到了家，人家早已啊收完尸了，把棺材啊也弄走了，差人呢也就不在了，只有地方啊还跟着守着。地方一看本家人来了，这个跟二成一交代，人家也走了。二成呢拿钥匙开开自己的门，
进屋一瞧，这一屋子尘土，那不得收拾收拾？俩人先打扫，扫完了这个屋子，三姑这才啊让二成到那院子把这孩子给抱回来。二成一听这个，一翻眼皮，
我说，人家大哥啊跟嫂子还有咱妈给咱办了这么大的事儿，
你就不到那院去一趟啊？他那意思呢，甭管怎么说，你应该到那院看看大嫂。一来大哥为你这个事情连着跑了这么些个日子，这么些个天，搭上功夫，搭上人情；二来一说，大嫂子一直给这孩子喂奶，怎么着你也得谢谢人家的意思。再者一说了，见了老太太，你叫声妈，不就过去了吗？以前的那个事情不就接了片了吗？怎么说，这也算有点人情道理呀。到了这一阵啊，这藏姑啊，哎，还真没犟嘴，也没骂人，
但是他没去，
他把这嘴啊一撇，我不去。二成一看，
接着话说，得，反正你不去就不去吧，也别说你这玩意儿也没法去，这手啊还缠着这布呢，够寒碜的。
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这阵扭向回头，刚走到那门口啊，这阵藏姑啊说话了。二成你回来
干嘛？我叫你，你快点回来。二成啊也没搭理他，我回来什么呀？
一拧身啊可就走了。这个藏姑为什么让二成回来？他自己一个人在屋啊，他呀也想啊到那厨房看看，可是一出这屋子看见南屋了，他一看见那南屋，他那脑子嗡的一下，他就想起来丫鬟小红的那个样子。这个小红先前不叫小兰吗？甭管叫小红小兰也好，就想起来那孩子来，不觉得嘣嘣嘣嘣的心乱跳，所以说他赶紧的缩回了这身子，他就不敢去厨房了，因为他这个心里有鬼，所以说呀，他喊二成，他是这么个想法，并且呀，他落下病根儿，不是一天半天的能消除的。再说这个二成来到那院，沈氏这阵正哄着两个孙子玩呢。
妈，
哦，你回来了。
哎，我回来了。
怎么着啊，二成啊？我听说藏姑那手指的肉都烂了。
嗨，妈，可不是嘛。我跟您说，妈，要不是我哥呀紧着跑，这点事儿啊半年也完不了。他那手指的指不定啊闹成什么样。
哎呦，宝贝儿哎。回头啊你们再谢谢你们那黄老叔，他可没少给咱出力，有功夫啊怎么着啊你也得看看他，那是你爹的好朋友。二成一听，可不是吗，要不是人家老人家从中维持，藏姑这个事情啊半年也利索不了。二成的这个孩子一瞧见他爸爸来了，就奔着二成啊这怀里来了。二成一拍手，来吧宝贝，跟爸爸来。抱起这孩子，
妈呀，我们走了，宝贝儿，走，找你妈去。
一扭头啊，就把这孩子给抱走了。这个大成跟山虎看在这个眼里，
这心里头啊，大成这心里头不得劲儿，
埋怨这个二成。心里话说，你这帮人做事啊，太差劲了，怎么也应该说抱着孩子啊，到哥哥这屋来一趟。哥哥为你们这个事情东跑西颠好几天了，嫂子照顾这个孩子费了这么大的辛苦，你谢不谢我无所谓，怎么着你也得
谢谢你嫂子吧。
啊，
哪怕你抱着孩子来在我这屋，你指着孩子你说，
得了，谢谢大妈，对吧？我得了，我抱着他找他妈去了，我这不搅您了，嫂子您多受累了。你哪怕有这么一句话呢，我也在山虎面前怎么说我也能圆下这个面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虽然说是两口子，但是你连这句话都没有，一抹头就走了，这玩意儿兄弟你可太不像话了。但是大成啊也知道自己这兄弟啊脾气，不管什么事儿啊，
哎，怎么说呢，兄则友弟则恭，让着他吧，这都成习惯了，谁叫当初爹妈宠着他呢？
山虎呢
自从进了安家这个门，对二成啊还真不错。如今二成都娶妻生子了，他也没把这个事情真隔着放在心里头。至于范姑啊，您别瞧只隔着一堵墙，范姑的那个人品啊，做山虎的心里明白，这个妯娌也就这样了。山虎啊给他奶孩子，完全呢是冲着自己的婆婆跟二成。再有这孩子非常的小，山虎啊心地善良，心里话说，藏姑你不来这院啊更好，咱们以后少打恋恋，我呀还省着一些个话呢。由此看来，山虎这人度量宽，难得的一个好女人呢。简短接说，有疏则长，咱们是无疏则短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三个月可就过去了。藏姑呢总把二成拴在家里，一则来说为了让他干活，二一则来说啊这心里倒害怕，按现在来说吧有纠结，老是怕那男巫啊，哎，那孩子上吊的那个地方，所以说呀他让二成啊给他作伴。还有啊，这家里头比以前还多了一件事，什么事儿？那就是每月月底啊，你得给预备出啊三两银子，送在方老头他们家去，那是利息钱，你不给不成啊。说这笔钱哪来呀？二成啊，平常日子还别说三两银子，连三钱三分银子也挣不出来，家里头又没有其他的收入，天长日久，日久天长。那还不得坐吃山空吗？明摆着这个日子不比往常了。说他出事之前呢，甭管怎么说，这手里头有这么几十亩地，再就是种的不好，多少呢他也有点现钱，现在是分文不进了，分家的时候留的那点积蓄这也抖了光了，一晃就到三年，到时候拿什么赎地呀？你赎不回来，那个地就归人家了。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把这个地啊看得跟命根子一样，你得指他吃饭。心里话说，如果不趁早打主意，早晚非现眼不可呀。到了这阵儿，藏姑可就睡不着觉，您别看他发愁啊，嘿，但是人家二成啊吃得饱睡得着，挨着枕头混天黑。您知道这玩意儿要说啊也难为二成，因为什么呢，他这一天到晚家里头这零活啊也够这二成啊抓到的，还得做两顿饭呢，上街买东西，有时候啊当姑一干活他还得看着这孩子，整天去这个脚后跟啊打后脑勺，稍微一粗心呢忘干活了。说是忘干活了，这个当姑虽然说不大吵大闹了，可是仍然呢张口就骂。就是这样啊，这二成累一天了，一到炕上乏的浑身骨头节疼，这身子哑塞一滩泥在倒在炕上挨枕头就着啊。他是睡着了，这藏姑啊办不到。二成呢跟那打呼噜啊啊，这呼噜打的山响啊，藏姑啊干着急睡不着。藏姑想着二成，商量商量，商量什么？这日子怎么办呢？用这胳膊肘啊碰他，打算呢说一说。这二成啊睡得正香，藏姑那一碰他，他这心里头本身就烦，闭着两只眼啊，睡觉，别闹。藏姑一听这话，我说缺了德了，挨了刀的啊，你还有心思？怎么着？睡觉啊？啊，我说。你跟个死猪似的啊！别闹！什么叫闹啊？我跟你说，往后日子怎么过呀？啊，咱怎么活呀？
二成一听，我这什么叫怎么活呀？该怎么活怎么活？我告诉你，天塌下来砸大家！我说别闹，去了得了，谁跟你闹？我没跟你闹。我说你怎么跟个猪似的啊？你吃饱了就睡啊？
我说你不琢磨琢磨？我琢磨琢磨什么？哎呦，去了得了，你可真是啊，吃饱混天黑呀！二成一听，怎么了？这个藏姑一听，我说二成啊，咱们分家时候分的那俩钱，这一场事儿花了有一多半了，现在每个月还得拿三两银子的利息，这每年就是36两啊，净这点利息
我跟你说，二成，咱们拿不起啊，现在这地啊又归人家了，往后这日子咱怎么过呀，对不对？这事儿你想过没有？你得想想。
二成一听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姑奶，我这刚睡着，我跟你说吧，咱这么说啊，说怎么着，你别睡了。
二成一听，我说拿地契借钱，当姑，这不都为了你吗？当姑一听，哎呦，缺了德的，我知道你为我，可是也没有你这样傻瓜蛋的啊，怎么把地契都给人家了？
你看废话，你不都给人家，那方老头都不干呢
啊，咱不急着用钱吗？人家怎么说不对怎么办吗？拿两块地给人家，人家不认可，非得要三块，不给人家，人家不借。那二成以后呢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说，弄这么一笔带腿的账，甭说往回赎地，竟是这利息钱咱们也拿不起啊。二成一听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当初就不应该借这笔带腿的账。二成一听，你那叫废话，你当我乐意啊？啊呸！你藏姑一听这个，我说二成，你得想法挣去。二成一听，我哪挣去？我不管你哪挣去，你怎么着也得挣去。二成一听，藏姑啊，你可太为难我了，我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我又不像大个子的，人家会画画，人家会写字啊，画个扇面就五两，谁让我不会呢？藏姑一听啊，噌噌坐起来了，猫着猴坐在这儿，他跟二成说，哦，你不会就完了啊，我告诉你二成，咱们把这钱花完了吃什么啊，喝什么呀？难道说喝西北风？那有什么办法？到时候再说吧。什么叫到时候再说？你不趁早想主意，真得喝西北风，我可受不了。二成一听，你也受不了啊，我还受不了了，谁乐意受啊？我跟你说，藏姑，你要有好办法，你说给我，我随着你。这藏姑一听，怎么着？二成，我跟你说，你一点主意没有。
二成一听，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我是真没主意，你说我能干什么去？真格的来讲了啊，对不对？我要是傍一富婆啊，说个心里话，人家要能给点钱，我也舍身取义，我也给你挣去。现在不是没有吗？丈姑一听啊，哎呀，你这个缺了德了，你还傍富婆啊？二成，你也不看看你长得那倒霉模样，脑袋赛小碗，胳膊赛麻杆，身子赛搓板，手指头赛烟卷，就你这模样。
嘿，我跟你说，二成，别说呀，那富婆不要你，即便是要你呀，嘿，一仗下来，你就得死炕上。